诸天之君尊，你为我走开，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仍是我一笑。阿门。让我们的心来到这位诸天的君王的面前，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是那在我们堕落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救赎我们的主，是为我们穿上肉身挂在十架上，为我们胜了仇敌的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登宝座的主。他是诸天的君王，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复活的时候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给我们属天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他让万有为我们效力，我们的心赞美他，造成我们的眼目都转向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心爱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大牧人。我们的心敬拜赞美他，对他说，主，唯有你是我的意象，我单单看见你，知道所有的遭遇有你在掌权。我们就因信而心安，发出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赞美主。让我们专心在主的面前，也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哈利路亚。造成你自己亲自再来吸引我们，你钉痕的手还要来牵引我们靠近你的身边，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个爱永远没有改变，向着我们是何等的坚韧，何等的真实，胜过一切的人事物。造成圣灵还要转我们的眼目来仰望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牧者，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主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造成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上，愿将我们所有的心思调回来仰望你，愿我们有可听的耳朵，有能看见的眼睛，有能够明白的心思。造成还要向我们发声说话，得着我们建立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主，祝福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早晨我们诗歌的敬拜停在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梁弟兄。
早晨我们都向主说，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真的唯有主是我们的一切，其他都是虚幻。在箴言29章告诉我们，民无异象就必放肆。所以异象是看见，但是呢，它不是看见一些多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主是我们的异象，是叫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在出埃及记25章第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讲到说要建造会幕，但是呢，不是照着自己觉得怎么好来建造，他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神，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叫我们能够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叫我们能够看见他荣耀的心意，所要建造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丰满。那这个呢，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不是我们天然的心思能够明白，这个需要圣灵来启示。在希伯来书11章27节说，讲到摩西哈，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如同 那不能看见的主。原本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神是灵，不是人所能够看见的。但是摩西他看见了，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一个人竟然能够看见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这位荣耀的神。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看见。所以讲到说这个山上的样式，一方面是神启示给摩西叫他能够看见，但是这个启示今天也是为着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看见。我们不要想说好像这个所谓的看见启示啊那么荣耀啊跟我是没关系的，也许是哪一些特别的弟兄，哪一些特别的姊妹，那他们有这样的看见。不是的，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要得着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一位在这个国度里面的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都是属他的子民。那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位都是主耶稣付了重价买回来，叫我们成为侍奉他的人。但是今天你要侍奉神必须要有看见，否则我们不晓得今天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所要建造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见神带领摩西叫他能够看见，然后呢知道怎么来建造。然后我们看到说当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把圣殿的蓝图叫大卫能够看见，虽然神没有叫大卫来建造圣殿，但是呢他把这个蓝图交付给所罗门，所罗门来照着这个蓝图来建造。这个看见何等的宝贵。所以曾经有一次在一个地方正在那里施工在建造，有一个人去那里就问了不同的工人说你在干什么，这个工人跟他讲说你没有看到吗，我正在砌这座墙。另外一个说你没有看到吗，我正在铺这个地板。每一个工人好像都很忙碌，每一个工人都知道他目前在做什么。但是直到他问到一个工人说你在建造什么，那个工人说你没有看到吗，我们在建造一个大教堂。要有一个意象，你看见了这个山上的样式，看见了这个蓝图，然后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入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看到对于摩西来讲有一个控制他一生的那一个意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旷野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这个是摩西他第一次上西乃山，那神的山或者何烈山，这就是西乃山。当我们这些日子读出埃及记都很清楚，神带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然后走了一段旷野的道路，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所以在十九章一直到最后四十章整段所发生的记录里面呢，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是在西乃山这一带。那我们就认识到第一次神让摩西在西乃山或者何烈山在那里遇见了神，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有荆棘上面有火焰，火焰烧呢却没有把荆棘给烧毁。那这个异象控制着摩西他的一生，叫他来认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异象呢。当使者在那里显现，其实我们知道这位使者也就是这位自有拥有的神，是显出来的神， 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使者应许他们在旧约中显现出来的神，常常他讲到是这位使者，其实也就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他是真的道成了肉身，但是三而一的神当中子神是有形象的，是显出来的神。当我们看到说使者他向摩西显现在荆棘里火焰中这样子显现出来，什么时候地上出了荆棘呢？当人犯罪了以后，地受了咒诅，就长出了荆棘。这个讲到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些万物，这些受造，其实今天因着罪进到了世界，都在一个败坏的瑕疵的里面，但是有火焰能够在荆棘上显现出来。这一段其实真正所讲的意义是讲到神的儿子有一天他穿上了肉身，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是的，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神就是这一个神圣的火焰。但是这个火焰呢，今天却在肉身的里面，这个肉身用荆棘来做一个代表。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所有神的丰盛、神的荣耀、神的丰富都藏在这个肉身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想想看，在人看他不过就是一个人，但是呢所有神的丰富荣耀却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主在地上，是的，他没有加行美容，他没有什么外表让人家来羡慕，他走在一条最卑微的道路上。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彰显这一位荣耀的神，是的，他在卑微中彰显神的尊贵，他在羞辱中他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一切我们都要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好像跟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虽然能够这么靠近主，他们能够亲耳听见主的声音，但是他们眼睛没有开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这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这位和他们那么靠近充满了慈爱怜悯的这位主。你看见犹太人他们求神迹，等到他们想要得着的没有得着，他们失望了，他们也许灰心了，他们倒过来就在那里，从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没有几天他们就说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开启叫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那这一个荆棘火焰的意象控制着摩西他的一生，他里面开了，他看见了神真的就在这里，但是却在荆棘中显现出来。哦，弟兄姐妹，今天主向我们显现，当我们的眼睛一开，我们认识到说是主，哎呀，主就充满了我们的眼目，充满了我们的全人，我们才会说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唯你是我一切，其他都是虚幻的。什么能够叫我们愿意脱下属地的残垒呢？那无价至宝的一线，当主在里面那无价至宝那荣耀的一线你看见了，这一个看见真的就抓住我们的全心全人，叫我们一生来跟随主。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是的，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有一个渴慕说主叫我们真认识你，真看见你。 但是如果不是神乐意，你怎么求你也看不见。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加拉太书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哎呀，神乐意，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一个在我们里面住在里面这位荣耀的主是那么的真实，是那么的宝贵。主叫我们能够看见，那这一个是我们第一个看见控制摩西一生的经历。好，讲到基督的启示，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24:15-18。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我们看到这一次摩西上西乃山有40昼夜之久，他第一次看见了基督的启示，那第二次神再呼召他上西乃山，神将他荣耀的心意向摩西来启示，让他看见教会的启示。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会幕的建造是讲到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就是照着神所启示给摩西的那40天。我们也不晓得说，在云彩里面，在神荣耀的里面，到底神跟摩西之间他们是怎么样互动的，他们到底发生多少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向摩西显现，神把他荣耀的心意向摩西开启，把那山上的样式叫摩西看见了，然后他下来，他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当我们读会幕的时候，有这个物件那个物件，有圣所啊，至圣所啊，然后有外院啊，你看到有祭坛，有各样各样的一些情形，然后呢很详细的告诉你啊，这个要怎么建，那个要怎么建，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其实它每一样是有它的讲究。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整个的建造必须是照着山上的样式，那这个山上的样式所启示出来的是启示基督，是启示基督的丰满，也就是教会。所以这个非常的特别，我们需要认识摩西看见了基督的启示。哦，那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的神，这个抓住他的一生，然后神把教会的启示让他能够看见，直到神差遣他的儿子来，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脱离审判，脱离捆绑，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说因为他们在埃及受苦工啊，看见神就可怜他们，哎呀你们真的是很可怜，而是神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今天光是得着了释放，光是得着了拯救，其实这是一个手续。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你看见他们离开了埃及，是的，他们要去来侍奉神，所以神就把他们带到西乃，神就把他的心意向他们开启，要带他们进入神呼召他们，神领他们出来那一个心意。神不只得着真的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一切，那今天基督成为那一个丰满，要借着神的儿女，借着教会能够彰显出来。摩西在山上40昼夜，神向他显现。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8:5，好， 这也是非常的宝贵。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是下一个时代，下一个 OK，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似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神在这里所说的，叫摩西要照着山上的样式，他在那里建造。那摩西他在神的全家是诚然尽忠的。你说有忠心要做一件事情，一个仆人他是很忠心的，但是如果他忠心所做的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其实那就不叫忠心。忠心是要讲到你认识了主人的意思，然后呢你完成主人的意思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忠心。有一个仆人，主人不在的时候他非常的爱主人，他也觉得说我要很忠心，他把这个家就重新油漆了一遍，但是主人回来，你漆的颜色完全不是我所想要的。他很热心，或者说他也很自己觉得很忠心，那他也认真的在那里做事情，但是若是不知道主人的意思，我们不过照着自己以为的，你在那里以为是忠心的服事，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忠心。摩西在神的全家他尽忠，他忠心，因为他有一个看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啊！神乐意向人来启示他的自己。那这所有的一切呢，虽然摩西他们所建造的好像是物质上，或者说眼睛能够看见，手能够摸到，是属地的这些东西，你说你要进到这个会幕，你要经过他的外院，然后你进到了外院，这个门帘啊各方面，哎，都是对犹太人当时来讲都是要真正的把它建出来的。然后你会看到祭坛，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他们所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似的形状和影像，旧约不过是一个影儿，那个实体或者讲到那个本体呢乃是基督。讲到今天主耶稣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今天他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也就是说在地上，过去犹太人盖了一个属地的这个会幕，这个帐幕，但是他所预表的是讲到有一个真帐幕。那这个地上的呢，它是天上似的影像形状和影像，也就是说在他们来讲看到的是一个好像很真实的一个会幕，但是呢其实它不过是一个影像，它所预表到的其实讲到天上的真帐幕，是指的教会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希伯来书就能够认识到什么叫做山上的样式。所以不止你要读到说，哦，摩西他造约柜，他造祭坛，每一个尺寸要照着啊，山上神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去建造，用什么尺寸，用什么材料，那是一方面我们认识到说，是的，他必须要照着神所指示他的，他不能随便他自己就来弄一个尺寸，随便就用不同的材料，但是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摩西他是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摩西他在建造一面这些外面的事情，但是呢他却真的知道那一个在真帐幕里面所要显出来的那一个荣耀。好，这个是圣灵的启示，这个是今天我们所渴望主能够开启，让我们看见这一个荣耀的意象。 然后我们就认识到说，整个会幕的意义是什么？是让人能够与神来相会，让人能够与神来相会。所以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看见神的心意开启的时候，除了让我们认识基督，所以摩西先看到基督的意象，然后呢，他看到教会的意象，然后我们认识到说，教会一方面是神的家，这是摩西的执事，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保罗的执事。看旧约是摩西，新约是保罗。那我们要一起来看，教会是神的家，一个属天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到九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你看我们已经读了几处的圣经，那都讲到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的，摩西神指示他要造会幕，但他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讲到说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讲到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圣经讲说他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支搭帐幕在人间啊，整个会幕的意义，其实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支搭帐幕在人间，他乐意来到人的中间，他那样的渴望与人能够同住啊，这是神向着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心意。当我们认识这个心意以后，再来读整个的会幕，整个里面每一件，你认识到那一个属灵的意义，就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整个会幕一方面它启示基督，叫我们认识这位基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奇妙的救主。所以他们进到整个往前，你进了这个在外院啊，你进了会幕，先第一个遇到的是什么？就是祭坛，就是祭坛。所以他那里其实就预表着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必须有杀生有流血。但是旧约里面他们献了这么多的牛啊羊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其实那些都是一个预表，所告诉我们的是讲到神的儿子，他才是真正神的羔羊，他才是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代替。哎呀，我们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有很多细点，哎，当你思想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奇妙。我们下一次会读到特别读这个祭坛，你看祭坛它四个角，它凸出来有四个角，好像在描述的时候就祭坛你要有四个角，而我们并没有读出好像有什么特别。但是你看见在诗篇里面118篇，他说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把牛羊要献上之前呢，祭司把这些牲畜啊牵到坛角那里，把它拴在坛角那里，然后按手，然后宰杀等等的。但我们就想到说，那这里所预表到的，当主耶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那样的默默无声。弟兄姐妹，他被牵到坛角的这里，他甘愿为我们在十架受死，没有人能够把他的命夺去，是他自己愿意舍的。他在十字架上，人讥诮他，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 但是主那样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哎呀，光是你读到这个坛角，那个牲畜是牵到坛角的那里，我们的主他像羊羔是被牵到宰杀之地。当我们知道必须神的儿子付出最重的代价，他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经过祭坛，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当他们祭司们进到圣所，你看见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陈设饼，其实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生命的粮。今天他把他自己供应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一切的丰富。那我们看到有金灯台，整个来讲主告诉我们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这个光要照出去，然后你再经过那个幔子到了至圣所，那里有约柜，那是主他的自己。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是施恩座，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神在这里向人来显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从这一些我们都看到说，今天蒙恩的儿女何等的有福，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我们经过了祭坛，哎呀，我们经过了洗濯盆，我们进到了圣所，然后我们还能够一直往前来到施恩的宝座啊！这是神给我们太大的恩典。所以一面讲到所预表的是指的基督，指的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讲到那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整个会幕的意义也讲到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经过祭坛，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献上，今天神要得着的是十架的子民。每次我们读到我就来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哎呀，真的是在十架的路上我们能够与主同行，在十架的路上你真的能够经历主是我们一切的丰富，你愿意舍下自己，主就把他自己更多的给我们，叫我们不只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然后我们一路往前，我们真的是神得着他的儿女，真的是生命的供应，这个世界缺少的神儿女的见证，需要显出来，需要像光一样能够照出来。那每一个点，弟兄姐妹，今天借着会幕，今天要彰显神他的丰富，他的荣耀。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仍然在那里经营，在那里建造。我们今天都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与主一同是有份的。我们要从心里喊说哈利路亚，要赞美主。然后我们下面看到，当神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摩西，你看一再的吩咐他要建造每一样物件，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好，等到他们要开始建造的时候，那第一件事情，人所想说，今天神这么的要来祝福，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来到神面前，第一个想的可能都是，神啊，你祝福我，你帮助我，哎呀，你爱我。我想这些都是事实，神的确是爱我们，他为我们舍了他独生的爱子，主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性命。今天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神乐意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的确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当人来到神面前，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来到神面前，第一个就想，神是不是帮助我，神是不是祝福我，神是不是医治我，神是不是叫我得着很多的好处，那也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呢，我们要来看到，当神要向以色列百姓与他们同住，要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神却是 先向他们要东西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5章1到7节哈，25章1到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相看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怎么神要祝福他的子民，他第一件事呢，就说来来来，你们要把礼物带来，你们先要把礼物带来。我想这跟人很多的观念啊，神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你怎么会向人来要东西呢？其实当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向人要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有谁能够做什么、有能造什么能够来归给他，叫他能够满足呢？但是为什么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确有好几次神向人有一个要求，要向人好像神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人来摆上。在这里他是说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那这个送礼物呢，他说是怎么样，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也就是说神要这个礼物，而且他不要那种心不甘情不愿的，你是神，你这个命令那我也没办法，那我只好奉献给你，我只好把礼物带来。不不不，神不要这个，神说凡是甘心乐意的，哎，这个才收，这都很关键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22章，神向亚伯拉罕有没有一个要求，好不容易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叫做以撒，真的在他不能生育的时候，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他们没有指望的时候，后来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而以撒呢是应许的儿子，神所应许的，你看见神整个旨意要完成，这个以撒何等的关键啊。亚伯拉罕在其中，他也听到神告诉他说论子孙，哇，你的子孙要多起来啊，论福要赐大福给你。哎，但是呢到了22章，为什么神说亚伯拉罕啊，你要带着你所爱的儿子以撒到摩利亚山上，要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献为燔祭是什么意思？他当然知道啊，所以你看见火和柴都带着，刀也带着，意思说他知道献燔祭是什么意思，要煮一个坛，要把祭牲给杀了，然后放到坛上去烧，那这个是亚伯拉罕知道的。但是这个跟神给他的应许，如果没有了以撒，好多神的应许要怎么完成？但是弟兄姐妹，神有一个需要的时候，神要求亚伯拉罕，你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当神有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并没有抱怨，他没有发很多的疑问，他就带着以撒。虽然以撒他也问说柴与火都有了，但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没有告诉他说燔祭羊羔就是你啊，他说耶和华会预备。当他们到了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是真正的筑坛，他真正的把以撒捆绑放在坛上，所以他不是做一个样子，他真正的拿起刀要来杀，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 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让他做这件事情，反而启示他那一个代替另外有一只公羊，讲到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成为那一个燔祭，献在神的面前，来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当亚伯拉罕借着这一件神的需要，让他能够带入整个救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大的福分。那许多的子孙，圣经就讲说，并不是指的众子孙，而是指的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他谋的大福不是所有外面的，他讲到所应许的圣灵。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主敬拜，当神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神所要给的那个祝福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的。在新约里面，你读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个地方，犹太人不愿意到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种族是混杂的。那天主就特别在正午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炎热，他就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呢在井旁，然后他在等有一个妇人来。你看见这个妇人来打水，主耶稣说什么？他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要水喝呀。我们是不是觉得也是非常的稀奇？主耶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啊，他能够叫风和海都听命令，五饼二鱼能够叫五千个男丁都吃饱啊，所以他太容易了，他怎么会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但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当我们读的时候，是好像主有一个需要，其实他的渴还不是因为缺水的那个渴，他真的渴是渴这个妇人，他需要得着生命的活水，他渴罪人的得救。所以我们在那段经过了，有人讲说那段是非常好的一个个人布道的一个典范哈。啊，那我们现在就不多讲了。所以主跟他谈谈谈谈到最后呢，结果是什么？有一个生命的活水一下子进到了这妇人的里面。原本是主耶稣向他要水喝，但是呢结果主有没有喝到那妇人的水啊？没有啊。这个妇人后来把水罐子，打水的罐子就丢在地上，他也不要这个水，他就跑到城里去传福音去了。主并没有得着他所要喝的水，但是呢他却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了这个妇人。那这个活水要在这个妇人里面，主说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所以当神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是神要大大把祝福倾倒下来的时候。当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是的，你们要开始建造会幕，但是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奉献，要带你的礼物来，而且是要怎么样？甘心乐意的才收，甘心乐意的，还不是爱给不给的，那个都不要哈，要甘心乐意的，好像才能够收下来。当神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把他们所有的献出来，这是一个奉献。但是你说他们哪来这些东西啊？你没有想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把埃及人很多的财宝，这些各样的材料是从埃及人那里所给他们的，其实都是神所预备的，神早就预备了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些他们在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在为奴之家，他们能够有这些东西，神给他们的，然后叫他们献上。我们看到说所罗门要建造圣殿，他奉献的非常的多，大卫奉献的非常的多， 那大卫他真的是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见他所奉献的金啊银啊就没有办法来称啊来数的。但他讲一句话说，神啊，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有看见的，你如果没有看见，逼着你也不会甘心乐意的奉献。大卫他认识到说，他是有这么多的财富，但是呢，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所给的。我们有什么能够给主呢？我们把自己献上，把最好的，我觉得我最好的献上，好像一个破烂的衣服。像宾路易师母，他说我把我自己献给神，但是神让他看见，你不过就像一个破烂的衣服。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给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愿意把自己献上，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见说，感谢主。今天神呼召每一个神的儿女，叫我们进到他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叫我们看见那一个荣耀的基督，基督的启示，他叫我们看见那一个会幕，讲到教会的启示，他叫我们能够进入一同的建造。但是第一步，他说要带着礼物来，要奉献。当你看见了以后，你才会说，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一切，其他都是虚幻。当你真的眼睛得开的时候，你会这样子祷告说，财富与称赞非我所请意，唯有你是一切，唯有你要居首位。弟兄姐妹，这是主今天何等的恩待我们，他要把祝福请下，大家先要开我们的眼睛，他先要我们有一个回应，主我在这里，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我们愿意向主说，主啊，唯有你是我的意象，唯有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题目，所有其他的都是虚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409首，请姊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我们盼望在唱的时候，主啊，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他满我们的眼目，他充满我们的全心。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为你是我一切，他皆虚幻。白昼白夜，我最甜思想，心中或安息，你是我光亮，你是我活道，你是我智慧，主我有属于你，你有属我，你是我赐福，我是你。阿门，阿门。一句我中你，我与你合一，财富与称赞非我所及，为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主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诸天之君尊。阿门。是的，他是我们的宝库。阿门。诸天之君尊，你为我走靠。 四节来。
诸天之君尊，
阿们，赞美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把位？有这样的把位，主为我们得胜，让我们充满属天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全心。我们能够说，主啊，你是我的心爱，主啊，你是我的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他在掌权，仍然是我的意象和把握。阿们，赞美主。当我们敬拜赞美他，愿所有的心在他的面前承认他是主，承认他是王。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姊妹，可以有感动的，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哈利路亚。愿早晨因为你开我们的眼睛，在你的坛上就有许多甘心乐意的奉献。愿我们把自己献上如馨香之气，在你的耳中，在你的口中，在你的面前，说让你得的满足。我们感谢主，都是你劳苦的功效。愿你得着我们归给你，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居所，让荣耀神圣的神能够住在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叫我们每一天与你同行。我们的心爱我们的主，为着这样浩大的救恩，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感谢。愿我们更多体贴你向着我们荣耀而永远的旨意。主，我们在你面前渐渐长大成熟，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叫你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谢谢主，早晨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赞美，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